西方华尔街，东方陆家嘴，全球的资本市场又将如何联动？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那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隔夜欧美市场的表现情况。我们先来看到的是美股的三大指数出现了小幅度的下行，分别跌幅是在0.02到0.1之间。马上呢，我们连线到前方记者葛威尔，了解一下市场和机构又有哪些声音和观点。你好，葛威尔。
早上，主持人，隔夜利好的经济和财报数据缓解了此前一个交易日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忧，并推动美股上扬。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12月份美国新屋销量达到62.1万栋，好于市场预期的60万栋。同时，2月份 ISM 非制造业指数报59.7%，也好于市场预期的57.5%。而在企业财报方面，零售企业公布利好财报，其中塔吉特公布调整后每股盈利1.53美元，较市场预期好出1美分，营收229.77亿美元，同样也是好于市场预期。可比店销量增长5.3%，高于市场预期的5.1%的增幅。公司同时还给出了一个利好的全年业绩展望，股价大涨超过5%。不过，该公司的 CEO Brian Cornell 在投资者电话会议当中，对于美国零售销售形势表达出了一丝谨慎的态度。他表示，虽然目前消费者信心依然稳固，但是公司将会密切关注趋势的变化。他称，世事总是有起有落的。就在几个月之前呢，这位 CEO 还信心满满地表示，美国的消费环境是他职业生涯中所见过最强劲的。另一家科尔士百货公司公布的财报显示，调整后每股盈利2.24美元，好于市场预期的2.18美元，可比店销量增幅达1%，同样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0.3%的增幅。该公司股价大涨接近8%。主持人，
好，谢谢葛威尔的介绍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欧洲三大指数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涨幅呢是在0.21%到0.69%之间。我们马上再连线到特约记者陈曦，了解一下市场和机构有什么样的声音。你好，曦。
好的，主持人。周二受到较为积极的经济数据的提振呢，欧洲市场全线上涨。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泛欧绩优300指数和法国 CAC40 指数、德国 DAX 指数均收涨于0.2%左右。英国富时100指数尾盘时涨幅扩大，收涨0.69%，达到了一周以来的一个最高点。而从日内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呢，在德国、爱尔兰和西班牙的带动之下，欧元区二月服务业 PMI 上修至52.8，不仅高于象征景气荣枯线的50，也优于预期。由于服务业景气抵消了制造业降温的一个冲击，上月综合 PMI 也因此升至51.9，为三个月来最高。欧元区强于预期的经济活动则使欧元跌幅缩小。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呢，考虑到欧元区经常项目顺差，欧元的逆空已经被市场完全接纳，以及外部的环境变化都将成为欧元在2019年胜过美元一筹的重要筹码。此外，由于市场预期英国在与欧盟首席代表谈判的这个会晤中很难实现突破，英镑下跌0.6%，触及一周低点1.3097美元，后反弹至略高于1.31美元。但总体来说呢，今年英镑的表现是优于其他货币的。由于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正在减少，投资者认为英镑将持续走强。周三值得关注的财经事件有：英国央行行长坎利夫发表讲话，德国二月建筑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主持人，
好，谢谢徐的介绍。那在了解了隔夜呢欧美股市的表现之后呢，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全球观点。好，今天呢我们将和简家一起来关注全球市场。其实我们最主要关注的还是美国市场啊。我们刚才也看到了美股呢是出现了小幅的下挫，但是从前方记者的介绍来看呢，还是有很多这个比较向好的一些消息在显现过程当中。但是简家对于今年的这样一个美国市场好像也是持一个并不是很乐观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来说说今年的美国市场，但是在公布的四季度的 GDP 实际上是还好于预期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对于美国市场现在你的判断有变化吗？
对，确实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大家更多的包括美联储包括特朗普政府也是更多的去关注整个美国公布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数据啊。我们看到这个最新公布的整个四季度的美国的一个 GDP 的数据啊，是从之前的这个3.2%是下滑到目前的2.6%啊，整个的一个 GDP 的一个环比折年，但是呢依然是好于市场预期的2.2%啊，所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于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数据的啊。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数据为什么它比较好预期啊，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整个的一个我们看到一个非住宅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相对来说表现得比较好啊。那么另外整个的一个美国的出口啊，特别是这个逆差相对来说在缩窄啊，导致了整个的一个四季度的一个 GDP 相对来说比较好啊。嗯，那我们看到这个非住宅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主要是像一些设备啊，包括一些计算机的一些投资在增加。那么这个呢我们说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特朗普的税改啊导致了这样的一个企业投资的一个增加。那么另外我们说整个因为特朗普最近在跟包括去年啊跟很多国家有一些贸易的摩擦来争取很多的利益啊，导致了他整个的一个四季度整个贸易逆差确实有所收窄，那么这个对于 GDP 的拖累也相对来说有所缓和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四季度美国的一个 GDP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一个超预期的。那么加总起来也就是说美国2018年整个的一个 GDP 的增长是差不多2.9%啊，这个还是比特朗普说的3%这个还是要低一点的啊。但是呢我们说也是2015年以来的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虽然说它现在整个增速不错啊，但是呢我们说其实和三季度相比其实还是在下滑的啊。而且我们一直强调美国经济的整个的一个下滑，特别是在今年我们看到会出现一个逐季下滑的一个走势啊。那么其实下滑主要的拖累啊，主要我们说是三点。首先是消费啊，其次是整个的这个住宅的一类的一个投资，就是房地产的一个投资。那么另外是库存啊，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消费，最近大家也看到了，整个的一个美国很多消费类的指数也在出现超预期的一个下滑，包括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啊，我们在节目中也一直跟大家播报啊，其实也在出现一个超预期的下滑啊。包括刚才48个小时之内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有300家的门店啊宣布要关门啊，包括像这个 Gap 有230家啊，这个像这个维多利亚秘密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啊53家门店，甚至包括特斯拉也宣布基本上要关闭美国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线下的门店啊，全部转到线上。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对线下的整个传统的零售业的这个冲击还是非常的大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说对房地产来说啊，因为我们说整个的一个抵押贷款的一个利率还在不断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这个必然会从需求端来抑制整个对于房地产的一个需求。另外我们看到像这个库存方面也是一样啊，虽然制造业的库存是有所下滑的，但是像这个下游的包括这个零售端啊包括批发端整个的一个库存还是比较高。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说也可以从侧面来印证整个的一个美国的一个需求啊相对来说会比较疲弱。
这是主要的三方面的这样一个原因啊。实际上可能还会在今年的2019年呢面对的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政府的停摆，包括这个美联储的加息与否，这些因素是否也有可能对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就产生一些影响。
对，确实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都要展望未来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四季度 GDP 公布了，但是呢马上后面会公布一季度的 GDP 啊。但是我们对于一季度相对来说我们就觉得会要悲观的多啊。因为首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特朗普的整个的一个税改的一个效果啊在边际的一个递减啊，所以消费还会持续的有一个下行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像这个这个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啊，目前还没有放松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啊。那么另外整个的一个贸易摩擦现在还并没有缓解的一个迹象啊，甚至是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特朗普对于像这个印度啊甚至是这个土耳其啊又重新的有一个贸易摩擦的这样的一个升温啊，所以这一块对于美国的出口也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啊。所以说一季度，而且另外我们说从12月份开始特朗普这个美国的白宫政府是关门了35天，那么其实这个对今年一季度影响也会很大啊。所以总体来说我们会看到今年一季度最终公布的一个 GDP 的一个指标可能会 比较明显的出现这样的一个放缓。
嗯，
那么这个对于全球市场来说啊，无论是对于美股还是对于全球市场来说，未来都会可能形成冲击啊，那么也会限制美联储的我们说整个的一个货币紧缩的一个计划。
嗯嗯。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刚才在我们的消息当中也报道过，就是国际油价近期呢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这样一个上涨，应该说市场是比较关注的。
对，
那么有很多的分析人士也认为呢，目前的形势来看呢，油价的水平还适中，那么油价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盘整。实际上大宗商品对于整个市场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在这里面。那么对于油价近期的上涨你怎么来看？
对，特别是我们说大宗商品，特别是油价啊、
嗯、
因为油价是整个大宗商品之母，所以这个确实是影响会非常的大啊。那么其实我们在四季度对于今年一季度的做这个油价的一个判断的时候啊，我们当时就认为整个国际油价应该会在50美元上下，5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区间来波动啊。我们说的是这个北海布伦特啊，这个是纽约的这个 IMX 汽油的这个价格啊。那么北海布伦特油价基本上是就加8到10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价差啊，那么就是北海布伦特油价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的区间啊。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在一个区间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现在其实在四季度末的时候，当时是在整个区间的一个下限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区间的上限啊，当时是45美元，现在已经到这个这个 WTI 的油价差不多到了这个55-56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哎，就是在我们这个预期区间的一个上
面
啊。对，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会判断是一个区间震荡啊？其实主要是因为首先这个油价很难出现一个趋势性的下跌啊，因为这个从供给端来说啊，会有很多的一个减产的协议啊，包括欧佩克，包括非欧佩克的国家。那么，但是也很难去大幅的一个上涨啊，因为目前整个全球的一个需求，包括全球的经济，我们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压力的啊。所以说，上下其实都是有压力的，这是油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矛盾啊。那么，首先我们最核心的还是来看整个供给端啊。供给端现在目前是一个三国博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啊，那么这三个国家主要是一个是欧佩克，特别是我们说沙特啊，沙特因为整个欧佩克它其实目前还是在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减产的这样的一个保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因为一方面没有什么新的这个新增的一个产能出来啊，对欧佩克整个的一个国家来说啊，包括整个组织来说，那么另外像这个委内瑞拉还是在继续的这样的一个减产，因为国内的很多的一个政治的问题，那么另外沙特呢，我们说也是在一个趋势性的这样的一个减产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所以说沙特还是比较坚决的来实施减产的，所以说整个欧佩克是在减产的啊，但是呢，我们说俄罗斯啊，虽然说和欧佩克也是达成协议，我们也是进行减产，但是其实俄罗斯很鬼啊，在偷偷的在增产啊，那么原来是在1100万桶每天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现在已经到1122万桶每天的一个水平啊。当然它的增长幅度非常小啊，
幅度不大，
非常小啊，所以说其实影响并不大。那么最大的影响其实还是来自于美国，
美国的这个。
所以说我们说就是沙特、俄罗斯、美国，就是三国的一个博弈。
那
么美国现在情况是什么呢？美国首先它肯定不会参与到这个减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且它还在加速它的整个的一个增产啊，包括它的页岩油啊，包括传统的一个油气的一个开拓啊，所以说它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美国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原油进口了，因为它这个原油进口已经到了历史的一个极低的一个位置啊，反倒是我们看到它有大量的这个原油的出口，啊，甚至它的油价原油已经卖到了亚洲地区啊，这个是传统的俄罗斯和这个欧佩克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包括特朗普，我们说一直在强调说油价太高啊，我们这个还是要继续的出口啊，其实他是非常支持整个的一个原油的一个出口，特别是美国原油的一个出口。那么这个就导致我们说其实现在就是一个分配的问题啊，就是首先这个沙特是继续维持它的一个减产的一个动作，因为各方面的一个压力啊，那么如果是减产，这个如果是能把价格维持在一个高位，那么大家都肯定会受益。
对
啊，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在不断的增产，在蚕食它的一个份额，所以最终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沙特的整个的一个市场份额会被大量的一个蚕食掉。那么这个就看我们说沙特什么时候它会受不了啊。所以我们判断呢，沙特可能它的产量到1000万桶每天，它可能就会受不了了啊，可能就不太会继续的往下去降啊。所以目前来看呢， 三国的整个的一个博弈还在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并没有打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啊，所以目前我们依然维持对于油价整个区间波动的一个判断啊，但是未来不排除一些突发的事件导致整个这个平衡被打破、
啊，
当时我们再做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更新的一个判断，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平衡呢，三方呢都在勉强维持着，
对，
出于各自这样一个考虑，但是极有可能某一个事件会触发，
对，
对方的其中一方或者几方的这样一个底线，那么对于这个原油的市场又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对，
好，那么有关这个全球方面的话题呢，我们先说到这儿，以下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热股。今天要说呢是特斯拉，也是近期的这个话题一直不断的这样一个公司啊。
对，
特斯拉应该说近期在国内市场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它的价格的这样一个调降，在国际市场上，刚才呢这个简佳也介绍了，比如说它的线下店的这样一个关闭，
对，
大规模的关闭全部转到线上，
对，
这个实际上马斯克所说也是为了控制成本，我控制成本之后我能更好的承诺我所做的把这个车的价格进行这样一个降低，那么特地在这个时段把它给拿出来的话，我们又从什么考虑？
对，其实我们看到，虽然说特斯拉最近股价是调整的比较厉害啊，但是它的这个重大的这个新闻事件啊是接二连三的啊。那么一方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周日的时候啊，就是Elon Musk 也是公布，就是在3月14号啊，特斯拉要发布最新的这样的一款车型 Model Y 啊，这个也是一款跨界车。我们在去年的节目中其实已经跟大家这个预告过了啊。那么这款车其实大家预期会非常的高啊，因为有可能会成为继 Model 3以后又一个爆款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啊，所以大家关注度会非常的高，就是简化版的这个 Model X 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关注度很高。那么另外刚才李欣也说到了，就是他在美国也是关闭了很多的线下的门店，甚至是说要全部关闭线下门店啊，全部转到线上。因为对于 Elon Musk 来说，他认为目前特斯拉在美国的整个品牌影响力已经非常大了啊，所以已经不需要再开更多的线下门店来维持他的整个的一个品牌啊，所以说全部转到线上来控制整个成本。那么另外我们说很大的一个动作，他在全系列的车型都进行了一个大幅的一个降价啊，这个 Model 3在美国是最高是降了12.2%啊，在中国降幅也很大啊，6%到8.8%啊，所以很多人戏称就是我刚刚买了一款车，对，就降了34万啊，就是刚刚提的车就降了34万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维权的这样的一个啊声音出来啊，那么这个我们确实看到最近这个动作很大，所以导致了它因为降价嘛啊，就是它肯定这个利润会受损，所以我们看到股价从上周五跌了8%啊，那么周一和周二又分别再跌了3%啊，所以这个股价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啊。但是对于特斯拉人来说，我们说其实对他来说看上去是一个很被动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啊，但是其实我们说他还是一个主动出击的啊，这样的一个举措来得更合理一点啊。因为对特斯拉来说，其实发展啊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啊。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技术上保持全球的一个领先的地位，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实现这个量产啊，包括来实现它的一个盈利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所以现在基本上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说它要抢占市场份额啊，大幅抢占市场份额，而在全球的市场份额，那么到了第四阶段，如果一旦形成垄断的话啊，那么它就会享受非常丰厚的一个回报啊，所以目前来说还是在这样的一个第三阶段啊，处在一个第三阶段啊，那么在中国我们看到它动作也非常的大啊，一方面在中国建厂啊，包括对在建厂啊，包括整个的一个大幅的一个降价啊，包括压缩成本啊，其实也是为了在中国抢占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啊，因为中国现在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样的一个，
也有一些观点就是在中国市场的特斯拉的，如果说立稳脚跟的话，很多人也在担心，
对，
比如说对其他的一些这个电动车的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品牌会产生一些冲击，产生一些影响，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在抢占份额，它在抢占市场，那么这种现象你怎么来看？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说对于国内整个的一个电动市场，我们刚才说的是特斯拉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参与者，
其实也不单单是对于国内的很多，包括一些国际的一些品牌也都会 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在这里。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我们说对整个国内的新能源汽车，我们说今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拐点啊。
嗯。
因为整个补贴肯定是大幅的一个下降的啊，所以说现在很快我们说这个市场已经进入到一个微补贴的一个时代。
嗯。
未来就是一个很惨烈的一个价格厮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抢夺市场份额的一个阶段。
嗯。
所以很多的尾部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应该会被大量的淘汰。
嗯。
那么剩下的这些龙头的企业，才真正的可以和像特斯拉这样的一些国际巨头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
嗯，
那么而且我们说，其实整个的一个因为特斯拉在美国啊，其实它现在整个优势已经非常的大了啊。因为我们说，从2018年9月份开始，特斯拉它在美国的一个 B 级的一个豪华车的一个市场份额，已经达到45%。那么这个份额是哪里来的？都是什么宝马、奥迪、奔驰啊，这样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车厂的这样的一些份额啊，在国内其实也一样。那么它这一次的降价，我们说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国内的像宝马、奔驰、奥迪，包括我们说像蔚来汽车这样的在落在同样一个价位段的这样的一个豪车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他们会受直接冲击会比较大。那么目前呢，整个自主品牌的一些旗舰的车型啊，像这个比亚迪的唐啊，包括像上汽荣威的这样的一个Marvel 这个 X 啊，其实它的价位段还在25到27元这个这样的一个价位段啊。那么中段的这样的一些主流的品牌在20万以下啊，所以说暂时还不会受到 Model 3降价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嗯，
但是如果到了明年啊，整个的因为整个的一个国产的一个 Model 3真实的上市以后，有可能它的一个价格会降到30到40万元啊，这个人民币啊，我们说，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国内的这样的一些主流的车厂就会
也会产生冲击，
很大的一个冲击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些这个国内的一些自主品牌来说，要加速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成本的一个控制，包括市场的一个抢夺。对，所以
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比如说特斯拉对市场的份额的这样一个提前的布局抢占，实际上对很多投资者来讲，大家也可以好稍微的这样考虑一下，我们的车企在发生一些变化，他们要自主的进行一些更新的话，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实际上也会产生一些机会在这里面。
对，
这是应该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呢，首先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啊，应该是件好事，
肯定是件好事。这个价格降了，
对，因为未来我们会看到可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性价比更高的这样的一些车型会出来啊。未来有可能，比如说到明年，大家可以看到很多15万到20万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的这样的一些新能源的车型出现。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其实今年它的关注点要发生变化啊，就是对于投资者来说，今年这个市占率的一个抢夺的能力，可能要作为这个去关注整个汽车品牌的一个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指标，而不是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指标，因为现在今年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比较惨烈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的一个抢夺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一旦这些龙头企业能够抢到
地位都确定了
份额的话，那么在未来的整个这它就可以很充分的去享受整个新能源汽车未来的一个大的一个市场啊。所以建议大家从这投资的角度来说，要重点去关注整个市占率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我们说作为一个核心指标来进行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一个投资。
刚才呢，我们在屏幕上呢也打出了给大家提供的一些，比如说由于新能源汽车呢这个发展之后呢一些受益的标的和公司啊，也像刚才简家提供的一些建议，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投资的这样一个布局上，可能大家要发生一些变化，要根据这个目前新能源汽车的所占的这个市场的份额，或者将来可能发生的份额的一些比例和变化，我们再重新选择布局的一些方向和标的，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尤其可能是一些包括一些头部公司，甚至包括一些可能会应该是参与到这个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一些提供的这个上游整个链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对，
应该是受益比较大一些，在这个情况当中。
对，这个受其实我们说这个一块是我们会去关注这个自主品牌里边啊，相对来说能受益的一些主机厂啊，那么另外就是包括我们说这个能参与到特斯拉整个产业链的这些上游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零部件的一些公司，应该来说也会明显的受益，或者是能参与主机厂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的公司啊，其实大家可以去重点去关注。
好。